42篇，蒙召者的试炼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受试炼的经历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如何蒙神呼召，又如何因神的显现而得着加力，答应神的呼召。我们也看过亚伯拉罕因神的显现，被带到神要他在的地方。他先被带到示剑，然后又被带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神的家和废墟之间。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，这个地方乃是高峰。亚伯拉罕本应该留在这里，然而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，却突然的继续他的行程，他就往南地迁移。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研读这一章，想要找出亚伯拉罕继续他行程的原因，他为什么继续前行，而不留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呢？亚伯拉罕已经达到高峰，他已经达到神要他在的地方，那么他本应该靠着神的怜悯留在那里。但是亚伯拉罕竟然向南地迁移，那就是说，亚伯拉罕走了下坡路。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，继续前行就是走下坡路。亚伯拉罕继续他的行程，这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。我们曾经看过亚伯拉罕起初是拖泥带水，末了他得胜了，一路走到示剑，后来又到了靠近伯特利的地方，那是非常好。在那两个地方，他都筑了坛，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他还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他向全世界宣告，他对巴别的情形是一个相反的见证。亚伯拉罕这样做，不是已经达到经历神的高峰了吗？你也许会想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必定会留在那里。但是我们不该这样想，因为你和我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。古时候的亚伯拉罕正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，亚伯拉罕的经历是我们经历神的历史。创世纪里亚伯拉罕记载是他的传记，也是我们的自传。你也许会说，不，那是亚伯拉罕的自传。但这个记载就是你的自传，不是你的传记。因为亚伯拉罕的传记是摩西写的，而你的传记是你自己写的。亚伯拉罕的经历与我们的经历相符合，你岂不是和主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？那时你曾经达到了高峰，并且你还高喊着说，哈利路亚，这里真好，地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，这对我是最好的地方。我要请问你，你里面难道没有这样说过吗？但是到了第二天，你怎么样呢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前一天晚上你还说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我所要在的地方。第二天早晨你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下到哪里呢？下到了埃及的边界。这就是说，你走到了靠近世界的地方，也许是靠近电影院的地方。晚上你还在迦南的高峰，结果第二天早上你就走到了下坡路，靠近了世界的边界。你不是有过这样的情形吗？我听见教会中的少年人在他们的聚会中献上那么高那么美妙的祷告，但我需要向他们说一句诚实话，我并不信任你们。你晚上在祷告聚会中祷告得非常好，可是你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往下走，你就走到了属娱乐的边界， 今天你说哈利路亚，这高峰太好了，这是最好的地方。可是下个周末，你也许就下到了电影院去。请你记得，我们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。要达到高峰很容易，但是要留在那里非常不容易。在高峰没有多少时间，你稍微移动一下，你就会滚下去。要保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，乃是非常困难的。在高峰的周围满了陷阱，很容易就落到其中。蒙召的人通常不会退回到老路，但是他们非常容易下到埃及。亚伯拉罕从未回到加勒底，但是他确确实实的下到埃及。在创世纪12章9节至13章的18节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试炼。试炼这个词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词，没有人喜欢试炼的经历。我问你，你喜欢生活中有试炼吗？虽然没有人喜欢试炼，但试炼是好的经历。亚伯拉罕蒙召，开始过信心生活不久，试炼就临到了他。不要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对我真好，不要叫任何试炼临到我。这种祷告只会叫试炼早一点临到你。主会在刚好相反的答应你的祷告。如果你说，主，不要给我任何试炼，主会说，我很快的就会给你试炼。我确信没有人能够说，自从他蒙主呼召以后，过的都是好日子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那样说。我们的神，他不仅是爱的神，他更是主宰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的。我们的神不仅是爱的神、光的神、生命的神，他更是主宰的神。每一件事都在他的经纶安排之下。他乃是为着我们而支配全世界。我们必须相信，神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支配全宇宙。你也许会说，我太渺小了，主宰的神怎么会为我支配全宇宙呢？但是他的确为着你支配一切。你必须相信这个。你我没有渺小到一个地步，使神不为你主宰安排你的环境。你已经够大，叫你有神主宰的安排。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学得这一个点。多年前，我不喜欢亚伯拉罕下埃及这一段故事。我对那一段经历无法感到快乐。那时候，我读到一些关于亚伯拉罕下埃及的信息，我并不明白，也觉得不好。我甚至对神提出疑问。但是现在经过了多年的经历之后，我非常快乐。我们真需要听这一篇亚伯拉罕受试炼的信息。我们对神的经历很容易达到高峰，但却非常不容易留在那里。我要请你看看你周围的环境，那是神在你出生以前就用主宰安排好的。神是主宰一切的，虽然你看自己是个渺小的造物，但就神而论，你乃是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为你安排了一切。甚至你现在会读到这一篇信息，也是他的安排。我们乃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。你不要想要逃跑。你如果逃到某一个地方，你会发现，那个地方正是神为你安排的地方。到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会低头敬拜地说，主啊，我完全的相信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就为我安排了一切。亚伯拉罕的试炼，乃是为了叫他学习功课。今天，我们都需要学功课。我们从父母或老练的弟兄姊妹，学不到这些功课。我们都必须学习一些关于主宰的功课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第二面的经历是凭信而活，他必须凭着信来依靠 神供应他日常的需要而活。在创世纪12章10节，我们看到那地遭遇大饥荒，这个饥荒乃是一个试验。要看看亚伯拉罕在他的生计上，在每日的生活上，他是否信靠神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12章10到20节，你就会看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亚伯拉罕乃是又软弱又低下，他完全无法持守在神指定的地位上，他反而下到了埃及。迦南的后面是巴别，旁边是埃及，附近是索多玛。亚伯拉罕渐渐向南迁移，一直到他下到埃及。我们看见他下到埃及以后，他在埃及说谎犯罪。也许我们没有人相信亚伯拉罕会这样的软弱低下。神曾经在乌尔哈兰事件向他显现，在事件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神确定地告诉亚伯拉罕，他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子孙。向亚伯拉罕说话的神是谁呢？他乃是创造主，是拥有天地的那一位。这就是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。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应当毫无疑惑地说，我不忧虑饥荒，因为我有活的神。我不担心缺粮，因为那呼召我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又再一次向我显现，证实我路途的，乃是全能的神。我已经信靠他，现在我凭着信靠他，供应我日常的需要而活。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食物。亚伯拉罕应该是这样祷告的。但是，在发生饥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做呢？他有没有祷告呢？他有没有向他妻子说，让我们祷告吧？没有。亚伯拉罕好像忘记祷告了。当这一段的试验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。请你不要笑亚伯拉罕。记得，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你很容易祷告。但是当饥荒来的时候，你就忘了你是个基督徒。你只记得你是个人，你只记得你的肚腹。亚伯拉罕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肚腹。请你看看他的光景，在那地有饥荒，在埃及有充足的粮食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多谈，他们两个人很快的就同意下埃及。我相信他们甚至在做这个决定以前，已经在走下坡路。他们夫妻二人都忘了神，他们没有考虑神要他们去哪里，他们好像是一个没有神的人。当亚伯拉罕和撒拉走到埃及边界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对撒拉说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，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亚伯拉罕害怕埃及人杀他，夺他的妻子，他没有向神祷告，反而向妻子恳求说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同意，由撒拉说谎，说她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亚伯拉罕准备牺牲妻子救他自己的性命，似乎他连道德的标准都没有了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把亚伯拉罕抬得太高，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高。我们很多人还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但亚伯拉罕竟然做出来，他肯牺牲他的妻子，让他被娶去做别人的妻子来救他自己的性命。那是多么的可耻！你会相信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所谓的信心之父，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？ 从这一点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并没有比我们高，最多和我们一样。他为了他自己的肚腹，准备出卖妻子，而莎拉竟然也服从。莎拉实在是最好的妻子，是所有妻子的模范。她服从亚伯拉罕，接受他的意见，没有责备他。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亚伯拉罕是个好先知，因为在埃及所发生的事，正像他预测的一样，埃及人把他的妻子带到法老的宫中。就某种意义说，亚伯拉罕真是出卖了他的妻子。因着撒来，法老给了亚伯拉罕许多东西，牛、羊、骆驼和仆婢。亚伯拉罕竟然成了富翁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不懂，亚伯拉罕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夺去，他怎么能够安心从法老收下这些东西呢？但是他竟然收下了。亚伯拉罕没有进食，他也没有说，哦，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，我要撒拉。没有，他竟然让撒拉走了。我信亚伯拉罕确定他的妻子丢定了。按照他的判断，撒拉是完了，所以他收下这些牛、羊、仆婢，多少是作为他丢失妻子的代价。但是神并不让亚伯拉罕过去，神来了，不是对付亚伯拉罕，而是对付法老。创世纪12章17节说，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圣经说，有大灾降雨法老和他的全家。虽然圣经没有明说，但我相信法老娶了撒拉之后得了重病，且病得几乎要死。圣经上说有大灾降雨法老和他的全家。那是个什么灾呢？是大火烧了皇宫吗？我信不是。经过多方的考虑，我深信那是一种疾病，临到了法老和他家中的每一个人，而只有撒拉例外。整个法老宫中都在谈论所发生的事，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病了，法老甚至病得要死，只有撒拉不生病。也许他们在问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她为什么不生病呢？也许他们去问撒拉，撒拉看见整个情形就明白过来。他就告诉法老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。我想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。神的手为撒拉的缘故临到了法老，神竟然保守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。当我们信徒对神有信心的时候，所有周围的人都得到好处。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，就叫周围的人受亏损。神是主宰一切的，法老因此就受了苦。我虽然不能说神从法老手中把财物夺过来给亚伯拉罕，但实际的情况差不多就是那样。至终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失去妻子，反而得到许多的财富。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，经历了神保守的恩典。没有这个保守的恩典，谁也不能留在经历的高峰。今天我们都需要保守的恩典。不要信靠你的经历，要信靠神保守的恩典。就着神保守的恩典来说，甚至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出卖妻子的时候，他仍然在高峰。不管他是在高处或是在低处，他一直都在神保守的恩典中。从好的一面说，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碰到埃及，因为保守的恩典一直在他下面拖着他。亚伯拉罕虽然下了埃及，还是在保守的恩典中。即使你跌倒了，你仍然还是在神保守的恩典中。这个保守的恩典要把你带回到高峰。保守的恩典可以对亚伯拉罕说， 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再任性了。你给了我机会向你显示我的主宰，不过你最好还是信靠我。在埃及的这次经历，使亚伯拉罕学了功课，知道呼召他的神也是看顾他的神，并且一切都在他的手中。借着这样一次的经历，亚伯拉罕受了管教，不但信靠神，更认识神是真实可信的。今天，只要你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，不管你是否相信他或信靠他，他都会看顾你。你留在高处，他喂养你；你跌到了低处，他更喂养你。我们留在高处或跌到低处，这是我们的事，对他没有两样，因为不管我们在高处或低处，他都喂养我们。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我自己能从经历中向你做见证，神是真实可信的，我们的父是真实可信的，那位呼召我们的是真实可信的。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能够享受神，我们也许出卖妻子，神还是在看顾我们。当我们正计划怎样出卖妻子救自己性命的时候，神也正在计划怎样保守我们的妻子，还叫我们得着许多东西，并且还带着得来的财富回到他的地方。当我初次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非常不以为然，但最终发现呼召我们的神这么好，不禁笑了起来。正当亚伯拉罕计划出卖他妻子的时候，神却准备赐福给他，保守他的性命，并且给他许多的财富。如果那时候我是亚伯拉罕，我要说，神啊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没有脸向你说什么。如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看看我的妻子、牛、羊、仆婢，我甚至会没有脸向主说，父啊，感谢你。我会对莎拉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回去吧，这些仆婢跟不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不配得着神所赐我们的这些财富，我觉得享用这些非常的羞耻，我不配，但神白白的赐给。莎拉，当我出卖你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们这许多的东西。你也许会说，这很好，但我觉得很羞耻。莎拉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替我感谢神。我简直没有脸为自己祷告。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，当时就是这样做的。在创世纪十三章一节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从埃及上南地去，他回到了高峰所在的地方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初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亚伯拉罕回到他当初筑坛并支搭帐篷的地方。当亚伯拉罕在埃及计划出卖妻子的时候，他没有筑坛，他也没有帐篷，他更没有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在那里，他没有宣告他向巴别做相反的见证。当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失去了这一切。但亚伯拉罕回到了起初，回到了筑坛的地方，他在那里恢复了呼求耶和华的名。经过创世纪十二章的经历以后，无论是亚伯拉罕或是我们，都很容易的会说，赞美主，我已经学了功课。然而仍然需要一些试验来证明我们是否真的学了功课。其中一个试验就是弟兄相争。亚伯拉罕因试图出卖妻子成了富足，这些财富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。他太富足了，罗德也得了财富，那地就不够容纳他们。 十三章六节告诉我们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因此，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，这成了亚伯拉罕的另一个试炼。许多时候，第二次的试炼是出于第一次试炼的祝福。你也许会说，赞美主，当我走出埃及的时候，我没有脸面感谢主。但现在过了三个月，我能够为着他善待我，赞美他。他保守了我的妻子，并且给了我这一切的财物。如果你是这样说，那么你不久就会遇到麻烦，因为第一次的试炼的祝福会带来第二次的试炼。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创世纪十三章指明，亚伯拉罕已经学了功课，这一次他没有失败，因为他在第一次试炼里学了功课。你如果仔细的研读，你会看见这一次亚伯拉罕没有错，错是在罗德。亚伯拉罕学了功课，他不为自己争，他不为自己拣选，他只信靠神的看顾。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看顾之下。你在创世纪十三章看不到亚伯拉罕这一方面有什么失败的迹象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跟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亚伯拉罕似乎告诉罗德说，罗德，我们是希伯来的弟兄，在这个地上只有我们是希伯来人，其余都是外邦人，他们都在看我们，我们之间不可以相争，因为这个会羞辱我们所信靠的神。罗德，请你看看这地，你可以拣选你喜欢的地方，我绝对不争，我也不选。在亚伯拉罕的深处，他必定说，我的拣选在于神，我因着下埃及，我已经学了功课，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神的看顾之下，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不需要拣选，我要让罗德去拣选。罗德拣选了，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，结果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。他并不在意索多玛的罪恶。对亚伯拉罕而言，被撇下失去罗德并不是一件小事。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他的侄儿罗德是他的近亲，对他就像儿子一样。我信亚伯拉罕带罗德就像带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所以罗德一离开，他就孤单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在埃及，神降灾对付法老，但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因为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是在错的地位上。在埃及，亚伯拉罕是在神保守的恩典中，但他没有神的显现。现在到了十三章，亚伯拉罕不仅在神保守的恩典中，更回到了原初的地方，在对的地位上。此外，他没有为自己争夺，他也没有为自己拣选。由于他在埃及所受的管教，他学到功课，知道他的将来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并且知道他是在神的看顾之下。所以神向他显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亚伯拉罕曾经叫罗德拣选土地，现在神进来，似乎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不让你拣选，我把一切可拣选的都给你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你曾让罗德拣选， 现在我把一切都给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，在教会生活中不为自己争夺，让你的弟兄去拣选。你如果把拣选让给你的弟兄，神会进来把一切的拣选都给你。这一次神在他的显现中坚定了创世纪十二章七节美地的应许，和十二章二节子孙增多的应许。我们在任何试炼中的得胜，总是坚定神对我们的应许。这就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并且亚伯拉罕因为在这一次的试炼中得胜，他就被引到他对神经历的高峰。他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居住。亚伯拉罕余生大部分的时间就住在希伯伦，就是住在与神的交通中。